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再扣好安全带，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线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。
大家好，我是佳音。我们呢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唰一下就从2017年的1月1号一下呢就飞到了12月31号，365天，好像呢眨一眨眼睛就过去了。
不要眨眼了，所以不然的话就变老了。
没有没有，再眨一眨眼睛新的一年就来到了。我觉得其实真的时间过得很快，那么和听众朋友在一起呢也是非常开心，一起分享，一起见证，一起同行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整年做的事情，六个字就讲完了。见证分享同行。
厉害厉害，很好的口号，要不要做一个广告啊？
啊，不错不错。
其实呢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所以我想应该在这里预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未来的一年2018年呢、越来越开心，继续跨向无限
啊，跨向无限啊，真
的
是无限好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昨天呢啊，文慧老师呢跟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就分享了一个小故事，我觉得也特别激励我，也能够呢作为一个呢去旧迎新，在今天啊除夕的时间跟明天马上要来到2018年新的一天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小故事送给听众朋友，送给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呢，来激励我们大家一下，我觉得真的必不可少的。
对，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12岁一个英国的男孩叫 Thomas， 他是只有一只手臂一条腿。
一只手臂一条腿，但是呢他的特别在于他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。听好了，
厉害，怎么打足球呢？
这个学校的足球队，首先我们要讲就是其他的队员都是四肢健全的，只有他一个人是一只手和一条腿，但是他却可以做这一个足球队的守门员，兼且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。
对啊，这个 Thomas 呢他是在英国那边一个叫理查德罗斯莫顿学院里面的7年级的足球队的队长。他做这个球队的守门员，总是戴他那个只有一只手那个手套啊，他只有一只手嘛。
对呀、
他穿的是1号的球衣啊，带领这个队伍呢赢了很多比赛。
是，他很特别，因为他只有一只手，这个原因呢并不是他中间生病，而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只有一只手，
天生的。
对，他的脚呢也是畸形的，当时医生呢就和他的父母商量说呢，如果说要去帮他矫正他的脚啊他的腿的话呢，可能他整个童年都会在无数的手术当中去度过。
惨哦。
对，所以呢就是建议他截肢，结果呢在他1岁的时候他也就剩下了一条腿。
才1岁啊，想想啊就没有腿了，没有一只手。那但是呢这个事情，这个残障呢没有妨碍 Thomas 他对这个足球的热爱，他很喜欢踢足球，而且呢
他们家其实就是一个足球爱好之家。
英国人很多都喜欢足球的。
对呀、家里面呢气氛最紧张的时候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是看球的时候。因为呢哥哥跟爸爸捧一队，妈妈跟两个姐姐捧另外一队，他自己呢捧第3个队伍，所以你看他们家多热闹。
但是不会吵架。
不会不会，这个小Thomas 呢他在没有进学校校队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和小朋友一起踢球。我们听起来呢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他的身体的限制令到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小孩子如果能够愿意走出家门，如果能够愿意走入学校，如果愿意能够和朋友啊去交朋友的话，那么其实对于父母来讲已经大得安慰了，对不对？
是啊是啊。那这个小 Thomas 呢其实他从小不但是喜欢 踢足球，而且就算不踢足球呢，他也在家里玩这个 FIFA， 也就是足球游戏那个电玩、
电子游戏啊、
电子游戏，常常呢在这边打，哇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喜欢，所以后来呢，他也开始踢足球了。
对，他说呢，因为他更喜欢呢在现实世界当中和他的朋友一起去踢球、
嗯、
我觉得这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，在现实世界当中跟他的朋友去踢球，但是呢说明了几点事情、
啊、
第一点呢就是他不会被电子游戏呢去捆绑住他的心，
嗯嗯嗯。
第二点呢就是他愿意呢在走出家门和朋友们在一起，他愿意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、
嗯、
那么这些朋友呢，我相信就是学校的同学啦，家住旁边的小朋友啦、
嗯、
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他的所称道的我的朋友。
是。
第三点呢就是他愿意去踢真正的足球、
嗯、哼，
不管说他是一只手一只脚，还是说他在整个这个足球队里面他是不是一个最特殊的人，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特殊的人，
对对对，
他也没有自卑把自己呢躲在家里面，他更没有说哎，我脱离这个现实世界，我把我整个人呢去困到一种的电子游戏世界当中去回避这个世界，他都没有这样去做。
是是是，其实呢Thomas 他之所以那么没有这个自卑的那个心呢，我想他的父母亲呢对他的影响也很大，
很关键。
比方他的爸爸就说，哦，我的小孩他是一个天生的球员啊，他从来不会为了少了一只手而烦心的，因为他根本用不着他。那么这句话呢好像有点讽刺，其实呢就说到这个 Thomas 他真的不介意啊，不觉得自己什么残缺啊。
你看他的家里面啊，他有两个姐姐，他有一个哥哥，所以说家里面有四个小孩子、
嗯、
家里面小孩子这么多的时候，如果说有一个呢天生是身体上面呢有一点点缺陷的朋友呢，可能家里面会觉得说哎，那哥哥姐姐一定要好好的来照顾他，因为他是最小的、嗯、而且呢
是是是
身体上面有需要照顾，那我们要特别加倍的呵护这一个小花朵。没有，
嗯，
家里面完全没有，
看他是一个平凡人一样，
平凡的人就是四个小孩当中的其中一个。
嗯，
那么这样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去成长的时候，托马斯的心情，他的心灵是非常健康的。
是是是，
他的父母，他的哥哥姐姐，他的身边的朋友，他学校的校队的队友，都把他当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足球队长来看待、
嗯、
那么大家一起去相处，所以呢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自信心带领球队赢得比赛。十二岁而已，他只有十二岁、
嗯、
他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，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，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精神，是不是我们真的好好的应该来学习一下。
对，应该学习啊，多重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他是健康的或者是残障的，都是一个可爱的人啊。
而且呢我觉得不单只是可爱，他也有很多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，都有他的长处、
嗯、
就好像托马斯的爸爸说呢，哎，他是一个天生的球员，上帝赐给他的身体呢可能好像他现在所面对的是一只手一只脚，但是呢上帝却给了他一个呢做足球队长的这样的一个恩赐。那我觉得其实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也可以呢安静下来，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去想一想，可能我们身上有缺少了这样那样的东西，但是呢会不会上帝也赐予我们更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一个恩赐，一个长处，一个优点，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所学习的榜样。
为什么我会截瘫躺在床上？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吗？
为什么人家无风无浪，我却天生看不见？
为什么我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受罪？我疼得快疯了。
耶稣，为什么是我？
为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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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，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。残疾人的约翰福音。耶稣在复活的当天晚上，他就向门徒显现了，可是其中一个门徒多马当时却不在人群之中。那么像多马这样没有亲眼看见耶稣显现的人，又可以怎样相信呢？ 多马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又或者我们心中暗暗地说，如果我还是没找到工作，如果我还是没找到爱情，如果我的身体还是没好起来，我怎能相信耶稣呢？也许你心底也正冒出好像多马一样的抗议，尤其是当你的身体心灵非常痛苦的时候。如果身边的朋友弟兄姊妹正在这样的抗议疑惑中，你会怎样回应这些抗议呢？如果是这样，请你可以这样祷告，你可以拍拍他的肩膀，给他写一张卡，凝视他的眼睛，在他的旁边谦卑地听他的抗议和心声。是的，也许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样，忠实的安静的在他身边陪伴着他，继续让他说话抒发，与他们同在，为他们祷告。这样的同行其实是一种相信，一种对神的相信，也是群体中锲而不舍的一种实践。想想你觉得当时其他已经看见耶稣的门徒可以对多马说什么呢？他们可以用言语来解释耶稣的复活，来说服多马接受吗？他们可以代替耶稣把那真实的钉痕和肋旁指给多马看吗？不能啊，他们只能安静谦卑地等待主自己工作。如果身边的朋友弟兄姊妹遇上了人生重大的疑惑，发出非一般的抗议，而且到了一个程度是言语再不可以解释给他们知道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要谦卑地等待主在这个人的心里工作。我们要谦卑地跟这个人同行，这不是任何知识或者教义，而是相信，相信主，等候主的临在。经文里说，多马发出抗议以后又过了八天。我在想，究竟这群门徒是怎样度过那八天的呢？这是何等难过的八天呢？每一次门徒相聚，多马一定会抗议说，我非看见主我就不信。可是在这八天，在约翰福音里并没有记载他们中间有任何辩论，任何说服。我想起圣经记载那个活在苦难中的约伯和朋友们的争论，圣经对这一段争论的描述是那么长篇又详细。可是这一次呢，圣经没有记载门徒和多马中间有任何辩论。也许我们在圣经的记载里反而看到这群门徒重要的另一面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一个信仰群体，或者说一个真实的信仰群体，必须容许有人会在某时某刻发出怀疑。是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困难怀疑的日子，如果在神的群体里完全容不下怀疑，还有哪里可以容得下呢？只有容许和接纳怀疑的人，一个群体才能真正让主亲自来感化、触摸和工作。只有在这样的群体里，耶稣的跟从者才能真正学会信任主。而相信并不是知识，也不是头脑上的认知而已，相信是你的生命的确这样子活，你选择更多让主来工作，相信他比你走得更前，他比你更厉害，他比你更爱你着急的人。 对于多马来说，与主相遇的那天并没有按着他本来期望的方式来解决他的疑惑。当耶稣出现了，多马也没有像自己以前所要求的那样把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手探入耶稣的肋旁，他只是说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毕竟信仰并不只是在于你的困难能不能解决。其实啊，你可以看到用指头探入肋旁原来并不是让多马最能经历主的。即使他也许真的可以用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，但是呢，那只会叫他的头脑知道耶稣复活了，只能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，可是并不能让他真正的相信耶稣，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。如果你的信仰的基础就只是一直证明这个证明那个，那么你可以预测到将来你只是会一直求更多的证明而已。神迹本身不能叫人相信，只会使人一味求更多的神迹。对于饱受生活的苦难的你，比方说残疾带给你身体的痛苦，又或者对于自己将来生活那种无法释怀的担忧，你既不肯定自己将来何去何从，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作为，那么你可能是最经历到神丰盛恩典的。其实我不是说风凉话，因为对于这样无依无靠的人来说，真的是比任何人更需要绝对的依赖那位爱我们的主。也许你经历神的真实和信实，比大部分的人经历到的更多更真切。如果是这样，到头来你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福气，也许是大部分的穷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得到的。到了将来，在天堂甚至在今生，你一定能得到。如果是这样，到头来你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福气，也许是大部分的人穷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得到的。到了将来，在天堂甚至在今生，你一定能得到。希伯来书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不错，你要对耶稣绝对的信靠依赖他。信耶稣不能只是靠知识，或者只靠那些所谓很精准的教义。信耶稣是锲而不舍的在生活里活出来，信靠依赖耶稣。我们一起来思想：第一，你的群体亦或者你自己的胸襟，能不能容得下别人的怀疑和抗议呢？你的群体亦或者你自己的胸襟，能不能容得下别人的怀疑和抗议呢？第二，也许你正是那个在极度痛苦中的人，正因为这样，可能你比其他的人更直接的需要完全依赖神。你有抓住这种福气吗？还是你痛苦白白受了，但没有抓住依赖神而带来的福气呢？可能你比其他的人更直接的需要完全依赖神， 你有抓住这种福气吗？还是你痛苦白白受了，但没有抓住依赖神而带来的福气呢？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，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，
人生一切能像那样能够满足，
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能带走。
我能给你最好礼物，就是
每个星期天，无 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，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。残疾人的约翰福音。
救救救我！
救救救命！桥下有人喊救命哎！
哎，先生，
来来来来，
你别怕，你别怕，我们来救你
了！我们来！来来来来
来，快
来！你还好吧？
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干嘛把我拉上来呀？
你不是遇到危险吗？这刚不是喊救命吗？
对呀，我们明明听着你说救救救我！
哎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我是说救我，救席，救的要离开我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救衣服的救啊！哎呀，
亲爱的家人，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即将要开始。无限飞行号诚意邀约您一起来参与本期话题：送旧迎新。
来迎新送旧，向新年说 hello。
星期五热线。1322-9966-322，本期话题送旧迎新。我们新的一年啊，主题呢就是从去旧迎新开始。那么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，也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中国人很传统，家里面呢在迎接新年的时候呢，总是家里面会做一些大清洁、大扫除。
对对。
那么让我们呢把一些旧的、不用的啊、废物的东西把它扔掉，然后呢去有一个好的面貌，迎接一个新的开始。
嗯哼。
同样，我们个人也是如此。
对啊、
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会不会也在这个方面已经在盘算着，在计划着新的一年我有什么是可以去努力的方向呢？那么我们在去旧迎新这个话题的当中呢，非常盼望你的来电，希望呢听到你的分享。
我们有时候就想，我想改掉一些坏习惯，把它去掉，结果去不掉，到了年底呢还是这样子，所以就灰心了，就算了，就一直的就好像就让这个坏习惯继续的留下来。
千万不要、千万不要，我们记得吗？节目前面说了六个字，我们见证、分享、同行。
嗯、
那么有罗文辉、有佳音、有无限飞行号其他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去同行、去努力的时候呢、彼此互相的鼓励，把这个坏习惯呢就可以摒弃掉，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迎接一个新的开始。
对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是不断的更新。
阿们，
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，你想去掉什么坏习惯，你想建立一些什么新的好习惯呢，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。你可以发个手机短信给我们、短信号码就是这个 1322-9966-022， 麻烦你在信息的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。
是的，那么在一月份第一个礼拜五呢，也记得打来热线电话1322-9966-322，和我们来面对面的分享，非常期待您的来电。那我们在这里呢要预祝听众朋友新年快乐。
对了，我们明年再见了啊。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拜拜。
岁月流过了尽头，又是新一个年头，来迎新送旧，向新年说 hello。
时光悄悄地来，悄悄走，
挥挥衣袖，云彩不带走，
迎向新一年新成就，
新鲜旅程一起去遨游。
春风的送气浓浓，
如意吉祥一片红，欢喜相逢，开心聚首，新年大家乐融融。岁月流过了尽头，又是新一个年头，来迎新送旧，一切又在重头。万事俱备迎春风，昂首阔步向前走，起来招招手，向新年说好。